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主耶稣受难周的礼拜二，主耶稣非常的忙碌，他在圣殿里面有六次的跟法利赛人、文士、西律党人、撒都该人来辩论以及讲解天国的事情。在当天的黄昏，主耶稣就出了圣殿，在马太21:1-25记载，他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了？在主耶稣众多的谈论里面，橄榄山的论坛可以说是论坛中的论坛，因为这一篇论坛是在橄榄山上面说的，所以称作橄榄山论坛。当主耶稣离开了圣殿，带着门徒往橄榄山上去，门徒刚才听到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他们不太了解。经过了吉伦西，到了橄榄山的山坡坐下以后，门徒里面有四位，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来向主提出两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讲了这一篇的论坛，就是针对门徒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主预言圣殿要被拆毁，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是不是就在当时要发生呢？第二个向主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了？换句话讲，他们想要知道弥赛亚再回到地上以前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就很细心的来回答门徒的问题，其中一共分成了四个部分。主耶稣就解释，人子就是在他降临以前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兆，第二就是人子降临时候所发生的情形，第三就是要迎接人子降临所需要的预备，第四就是人子降临以后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根据马太福音21:4-31，也参考马可和路加所记载的，来看这一段重要的末世预言。首先，主耶稣指出人子降临前的预兆。门徒认为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回来和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当世界末了，也就是人子再来以前有预兆，其中又分成了一般性的预兆或叫普通预兆，记载在马太24:4-14，接下来就是在他要降临前有特别的预兆，在马太24:15-26。首先主耶稣就讲有七个一般性的预兆，就是从主耶稣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他在来以前所要发生的情形。这七个预兆里面，第一个就是假基督四处出现迷惑世人，在马太24:4-5，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主耶稣讲的这些预兆都跟启示录从第六章记载的都是一样的。第二个预兆记载在马太24章6到7节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世界各处都会有内战，而且有国际性的战争，这是第二个预兆。第三个预兆就是饥荒、地震相继的出现，在马太24章7节下到第8节，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第四个预兆就是信徒为神的缘故被人恨恶，而且为主做见证要受到逼迫，马太24章9节到10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第五个预兆就是很多假先知要出现，四处的迷惑世人，在马太24章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第六个预兆就是不法的事情要增加很多，马太24章12到13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第七个预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接着主讲完了一般性的预兆，主就讲到特别的预兆，从马太24章15到26节。在15节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原文有，所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当人看见这件事出现的时候，就知道世界的末期到了。这一段是但以理9章27节的预言，发生在7年大灾难的后3年半。那个时候敌基督要控制整个世界，在他的权势之下，神的选民要大大的遭殃，而且到处有战争，灾难很多，神的选民到处的逃难。在路加21章23节下到24节记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换句话讲，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被敌基督来管理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也就是说直到敌基督统治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的灾难是旷世绝经，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是神为了选民的缘故将那个灾难减少，或者是把它停止，整个人类都要被毁灭了。那时候的灾难是那么的厉害，所以很多的人转向假基督、假先知去求帮助，也就是启示录13章所讲的海中兽、地中兽、假基督、假先知。但是主耶稣说千万不要去相信他们。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选民也就迷惑了。在大灾难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主耶稣要降临了。接着在马太24章27到31节，主耶稣讲完了人子降临前的七大预兆以及特殊的预兆以后，他就讲到当他降临的时候发生的情形。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当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天上要出现超自然的现象，闪电横越全世界，主从天上回来审判世界。主耶稣这里讲了一句当时的俗语，就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后果，有因就有果，也可以比喻速度很快，就好像老鹰在天上飞翔，看见尸首就立刻扑下来，主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那个时候，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地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日、月、星三光退烁，不再发光，天地震动，世人吓得魂不附体。主降临的兆头显在天上，他驾着云，大有能力的降临，而且差遣天使，把所有逃难到各地的以色列选民都召回来，以色列人得赎的日子就到了。为了让人对人子的降临有适当的预备，主耶稣就讲了五个比喻，从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25章30节，这五个比喻，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指的里面分成两类的人，信的和不信的，他们的结局。这五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个比喻的结束都有一句话：人子回来的日子是人不知道的，所以要人积极警醒等候。第一个比喻就无花果发枝叶的比喻，记载在马太24章32到36节。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告诉人，当无花果发枝的时候，也就是夏天近了。换句话讲，耶稣就讲到他前面所讲的预兆相继出现的时候，就是接近人子再来的时候。在24章34节，这里有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世代”这个字是指着犹太人，那还没有过去，过去的意思指到废掉、废去的意思。整个句子是指神要保守他的选民，虽然他们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就像上面讲的这些预兆里面的情形，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会蒙神的保守，直到人子再回来。那么人子什么时候回来呢？主耶稣说，人子也不知，只有父神才知。原来神保留一个秘密，好叫我们信徒日日的警醒，等候人子的回来。第二个比喻是讲到诺亚日子的比喻，在马太24章37到44节。诺亚的日子似乎就是审判日子的代名词。挪亚他一家人进到方舟那一天，世人还是吃喝嫁娶，对挪亚所传的、所做的一点都不动心。哪里知道，不知不觉他们就都被洪水冲去了。将来人子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有两种后果，就是有的人被取去，有的人被留下。第三个比喻是善恶两个仆人的比喻，在马太24章45到51节，主人派了两个仆人管理他家里的人，其中一个仆人以为主人一定来得迟，或者是不相信主人会来，行动就很粗略，生活很放荡。 但是另外一个仆人，他却是忠心有见识，因为他相信主人一定会很快回来，就殷勤工作。当主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分别得到了该受的责罚或者奖赏。第四个比喻是十个童女的比喻，马太25章1到13节。主耶稣是借犹太人当时的风俗来做一个比喻，指出当新郎延迟回来的时候，有预备和没有预备的童女就被分别出来了。有预备的童女就是聪明的，要和新郎一同进去坐席，表示他们要在天国里有份。没有预备的就是愚拙的，他们被关在门外，而且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表示他们在天国以外。那么什么是愚拙，什么是聪明的，他们的分别有没有充分的来预备迎接新郎。这里讲的油并不是指圣灵，只是当时犹太人生活里面点灯所预备的。一个没有充足准备的，就像不够油，就表示他是没有信心，是不信的人，当然结果是不能进入天国。第五个比喻就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在马太25章14到30节。忠心等候主是门徒的特征。主耶稣就称赞那领了5000银子、2000银子的仆人是良善又忠心的，因为他们对主人的回来有信心，愿意等候，殷勤工作。但是另外一个领1000步的仆人，他把银子埋藏起来，就是指他不信主人会找回来，甚至于不会回来。而且这位恶仆，他对主人有很多的借口，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等等。主人就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这里的既应该翻成若，换句话讲，主人说，如果我真是你讲的这样的人，那你更应当殷勤才对。所以这个无用的恶仆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当然表示不能进天国，在黑暗里就要哀哭切齿了。这五个比喻都是指的信和不信的人，信的人他们等候人子再来，不信的人他们不相信也不等候主的再来。马太24章33节一直到25章30节可以当作一个插段，下面在马太25章31节就接着马太24章的31节，主耶稣解释当人子降临以后的情形。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当主回来建立天国的时候，这时候万民都要在人子的面前聚集，人子他就以审判官的身份，就像牧人把万民分成了山羊队以及绵羊队。绵羊队可以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这些人能够承受神国，都是因为他们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对我的弟兄，中文翻成我这弟兄，存好感，并且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帮助，让他们渡过难关。在25章的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反过来讲，山羊队的人因为没有接待神的选民，表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25章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 所预备的营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等等。那么这些山羊队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去接待神的选民，表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结果是被咒诅的。他们要进入永心，进入神为魔鬼与其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永火本来不是为不信的人所预备的，而是世人宁愿来跟从魔鬼，所以也走进了神为魔鬼所预备的永刑里去。主耶稣降临以前，因为整个世界受到敌基督的统治，而且敌基督对犹太人大肆的逼迫，如果对神的选民有好感，就很容易受到逼迫，表示他们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对神。这就是人子分辨公羊队和绵羊队的准绳。这一段很长的论坛，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对他门徒有关他再来的教导。再下一步就是受难周的高潮了。在马太26:1-2，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已经是逾越节的前两天了，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很快就要被公会杀害了。他不但预告他要死，而且说到他死的时间，主耶稣来就是要实现神设立第一个逾越节所预表的意义，耶稣必须要在所定的日子里面来牺牲，神预先为他定了时间表，他现在告诉门徒他在什么时候就要献上为祭了。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代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代表了神整体的子民。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受难前面的序幕了。首先他说明了犹太宗教领袖在主耶稣死上面所扮演的角色，逾越节近了，也指出主耶稣的死跟逾越节的意义非常相关。路加22:1，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办法怎样杀害耶稣。逾越节的设立就是纪念神在埃及拯救他的子民，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3-4。历世历代的犹太人都要在他们的正月，也就是离散月的14日当天晚上来守这个逾越节。在逾越节以后的7天称作除酵节，因为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7天。除酵节也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所施行的拯救。逾越节各地的犹太人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当然也是为要在逾越节来守节。在那个时候公会的代表就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面商议怎么样要避开节期来杀害耶稣，恐怕民间作乱，因为犹太领袖绝对不允许在这个节期里面有骚动的事情发生，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失去在犹太地的管制权。接下来在马太26:14-16，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就在礼拜二的晚上，犹大他去见祭司长，要商量怎么出卖主。在路加22:3特别记载，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主耶稣的死可以说是神的儿子与撒旦之间的征战。路加说，这时候撒旦入了犹大的心，这个入也就是有控制的意思。如果犹大他不愿意顺服或迁就撒旦，撒旦也不可能控告他。犹大本来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但是在这里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对主苦读怨恨和失望，所以他前去找祭司长，是很多的祭司长，并且守殿官，很多的守殿官，守殿官就是看守圣殿的警卫，他们也是祭司长身旁的警卫。这些人看到犹大以后真是喜出望外，因为有内奸来做内应，他们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犹大的出现很意外的就改变了公会原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犹大的提议，公会逮捕耶稣的事一定会延后，现在公会就可以很快速的行动了。那犹大就同意了公会的30两银子，就答应在其他的门徒和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么犹大同意来背叛主耶稣，不仅是识别他而已，犹大是按着罗马的法令去做的。因为罗马的法令规定，当要起诉某一个人的时候，一定需要有见证人签名，而且同意在控告的时候在法庭上出席作证。所以除非有这样的一个起诉书，是不可以控告人的罪名的。所以犹大自愿去做控告耶稣的见证人，他同意出席法庭，同意在基督被审判定罪的过程里面出席。从这个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主耶稣交给他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你在受难周所说所做的一切，也看见你在最后的时候你还大声的呼叫，要人来到你面前跟从这光，告诉他们你就是弥赛亚，你一直的复辟不愿意离弃他们，但是他们心硬，竟然要杀害你。犹大你的门徒竟然怨恨你，背叛你，出卖你。主耶稣，你的心是何等的疼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你在离开以前，你告诉门徒你还要再来，你告诉门徒你要再来以前世界所发生的预兆。今天在我们世界看见这7大预兆越来越接近你再来，你也告诉门徒你再来以前要忠心的预备，提醒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实在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也告诉门徒你将来再来建立国度，那些忠心的人是在国度里有份的。主耶稣，感谢你把这么美好的教导教导我们，目的是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懒惰，不要离开你，忠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